现在时刻9点整，这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如果你是我们的长期的忠实听众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多年之前呢，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曾经请过一位来宾，在这个单元里面呢，固定来帮大家讲解一些跟经济相关的书籍。那时候播出的时候呢，我有收到听众的回馈说，这个单元不错，让大家聊了解一些经济的理论啊，然后还有经济的实务的结合哈。那后来呢，也透过这位来宾呢，我们呢跟清大经济系有合作哈，我们还请了清大经济系的教授，也是定期来跟我们聊经济相关的议题啊。后来呢，他因为这个到这个大陆这个金融业呢去任职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再来上我们节目。那最近呢，我跟他联络上啊，他呢回台湾来了哈，所以呢我们就聊上了。那我希望他也继续在我们节目中分享他的这个跟经济相关一些想法哈，还有他读过的书或者他在这个外资机构的一些经验哈。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礼拜四这个前进黄金屋单元里面呢，我就特别来邀请我的老朋友哈，也是财经早知道的老朋友，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来跟我们分享，他要带给我们一本非常好看的新，不能算新书，应该是说非常好看的一本跟历史有关的书啊。来，这个宏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好，继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老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见。
是
好，今天请这个宏平来跟我们介绍这本书呢哈，书名哈很简单，就叫巨变哈。当初我跟宏平在聊的时候说，请他要回归财经，我知道要介绍什么样的书，他第一个就给我推荐这本书哈。为什么呢？待会大家听着就知道哈。因为这本书里面呢，现在你若印证现在的国际局势来看，你会发现说，哇，这本书里面提到好多东西哈，可能跟现在的一些事件都有关系，而且呢，很多地方可能呢也是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参考所在哈。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在这个时候谈非常的有意义啊。来，先请这个宏平来告诉我们，你介绍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其实还蛮有名的，对不对？
鼎鼎大名。这本书的作者叫台湾翻成贾德戴蒙哈，戴蒙先生，他是1937年出生的，所以现在应该是老先生了。那他的前面一个 作品呢，其实是大大有名，就是《枪炮、兵刃和钢铁》。那这本书是在1997年的时候出版，就他上一本书，那本书也得到了普利兹奖。那其实如果你看到现在，一直到现在，你看他已经是上世纪出版的书，一直到现在，大家在谈那个，包括前几年的那个 COVID 啊出来之后，那大家又很多人又重新回去读这本书，
对，
那所以它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就以你讲的这本《枪炮、兵刃与钢铁》，就多年之后，哎，又发生了这个新冠病毒，
对，
你再回去看他书中写的东西，会发现说，哇，他真的是先知，
是，
对，很多东西在他之前写的书里面其实都提到了哈，所以你今天介绍这本书，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哎，不能讲功能，就类似这样的警示作用呢？
对，有一点，我再补充说，再丰富一下这个作者哦。那他当然他鼎鼎大名。那我自己看的时候，其实包括他前一本书，还有现在这一本《巨变》，他前面都有讲到说，包含他自己的那个，等于说他的思想的养成的过程，他自己的价值观养成的过程。那我觉得这都蛮有趣的。
对，
那他其实他应该算是怎么去定义他呢？我常常觉得他好像是活出人家几辈子的那个生活了。
嗯，
因为他应该是讲说，他本来是其实他最早是靠鸟类的研究获得美国的那个科学院的院士。
对
对，所以他等于是一个生物学家。那但是他又对人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你可以看他上一本书的时候，他大量的，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待在那个大洋洲的那个，就是大洋洲的那种岛屿
小岛上面，
对，小岛上面去观察很多的那个生物。
对，
他不但只观察生物，他还观察人，所以他大量观察就是当地的气候、地理环境跟人类，还有人类的历史的形成。所以他其实在上一本书就提出一个大哉问，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人类的文明的差异化。就是有很多，其实他觉得他在大洋洲那岛上也发现很多非常非常聪明的人，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发展出像西方文明的这样子，就是现实来讲是西方文明后来主宰了世界。所以他我觉得他就是说，这个人就是从大家一样去看鸟，一样去看虫，但是他就会
出不一样的东西，
对，他看出很多的东西。所以他其实这个人其实你可以说他是生物学家，也是人类学家，那有时候会有人把他当做历史学家，
而且他还是医生，不是吗？
哎，对对对，所以我就
说多才多艺耶。
对，所以我就说他真的是活出人家的几辈子，
是，
对，
是，
所以就非常的非常的丰富有意思。
嗯，而且他的点其实真的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你没有想到的角度，对不对？
好，
这本书里面的呈现就非常的丰富了哈。
对，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讲这本书好了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巨变》，对不 对？来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呢？
啊，这本书它就是说它应该台湾翻成动荡。后来好像大陆有版本翻成巨变，那它的英文 upheaval， 就是它其实的巨变动荡都可以翻，都行啦。
是，
那我觉得他主要是因为他毕竟是个学者，那所以他在做他的观察之后，他会去研究整理，然后去做推论，还有归纳，他一定要归纳成法论。
是，
那我自己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呢，在前面的章节他开始归纳方法论，我后来就学会了，我就跳过。
为什么要跳过？
因为我觉得那个方法论后来看来我会想睡觉。我自己
对
对
对,
对，我自己，
因为好像在看教科书，你要背那个教科书，
对
不 对,
对？
要一项一项背，这样很累哈。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我就是我以前我们那个学生的时候呢，就解题就发现说，我就先去看结论，
答案
没有，我就到像数学解题一样。
是是是，
我倒推回来。
是，
那所以我觉得不要在前面的时候，因为他毕竟是个学者，他在讲方法论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的人可能像我这样会卡关。那我觉得不要因此卡关。
对，因为前面真的你说无聊还真蛮无聊的，
对，
就好像在看教科书，他就把这个就是一些危机的影响的因素帮你条列式写出来，而且条列就一列就十几项，哇，真的看着好像以前回到我们背书的年代，就是啊。
不过他我觉得他主要的目的是说，他试着去归纳，就是说他里面用了七个国家的例子来归纳，是说可能有12项影响国家危机的因子啊。那这个因子，那这些国家，他当然他提出了这七。 这七个国家都成功的去等于说突破了这些危机，
嗯，
那他就讲说他们怎么做到的。
是，
那所以我觉得我是建议，为什么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本书，因为他讲的七个国家你把它当作故事看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你刚刚讲他列出来这七个国家面的危机其实都不同的类型，
对，
你对照现在的这种国际局势来看，其实在某些时候你都可以把它复制贴上，对不对？
对对，它有的雷同也有不同，因为它有小国，嗯，也有大国，
对，
有面对那个有极右也有极左，
嗯，
所以他就试着就说看起来好像不同，那他说他是学者嘛，他就把它归纳，所以他就是说，我以前应付升学考试就是说我因为我不想背公式，我就
那你怎么做，
所以我就去回去导。我回去导这个逻辑，我去导这个逻辑，
啊，
那所以他这个也是，我就是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方法，嗯，所以你不要在前面就被卡住了，
啊，
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他看起来像大部头的书，可是我觉得读起来是我自己很享受读这本书的过程，
因为都讲故事，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很，而且他自己都有实地访问，
我自己讲我的感受，像 Mandy 这样讲，我觉得我也赞成，就如果哎，介绍人家看这本书，第一个我会介绍他先去看这个作者写刚刚冯平讲的他对我自我的介绍，我很少看到有一本书的作者把自己介绍那么清楚，说从小到大还有求学的过程，还有他的一些思想讲的那么清楚，那看了这个之后你就会比较了解这个作者，然后跳过中间你刚刚讲的方法，直接看那个七个国家故事，然后再回去对照，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容易进入他讲的这些状况里面？
对，是是是是，嗯，他整个七个国家包含芬兰，嗯，日本，智利，印尼，德国，澳洲跟美国，
是，
嗯，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可能不会全部讲到，有几个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
嗯，哼，
那所以我觉得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你如果都就是说基本上你把它当读故事来看，你可以翻几个你比较有兴趣的这个
国家
来看
啊，也可以，
对对对，
是
从这个来切。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看书不一定整本看完，
哎，对
对
对，
我觉得尤其年纪大的时候当然也没那么多时间，但是所以说看自己部分，对不对？
是。
好，那我问 Mandy， 在七个国家里面你觉得看完之后你自己最感兴趣或者你觉得对你的冲击最大的是哪一个国家呢？
如果我要建议的话，我觉得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最，因为他第一个就讲芬兰
。
那我那时候在看芬兰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好有感，因为他就是很像他，因为芬兰他位处的位置，尤其他在讲说他当时在一二战之间，
嗯，
那所以我刚才在跟继父在聊，说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小时候读，年轻的时候读报纸，
没关系，我们这年纪
这
些没关系，讲这些年纪的问题，来，
现在可能大家对芬兰的印象觉得说，哦，他高所得啦，嗯，然后他是科技强国啊，
幸福国家，
哦，幸福国家 Nokia 出来的，那个可以产生出 Nokia， 还有很多那个高的教育所得什么，这是现在的印象。
嗯，
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看报纸的时候，我们当讲到芬兰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前缀词，它叫做苏联附庸国。
好，我们这个年纪人可能真的有印象是这样，就大家可能对当时的芬兰的印象是说，你根本就是跟苏联，那时候叫苏联嘛，现在叫俄国，对不对？是沆瀣一气，就同一个阵营的啦。
他不是同样，他基本上就是，你看西方国家写他就是等于说你是跪着活的人，这个国家，
啊，
就是说你是附庸国嘛，
是，
就是老大说什么，
好，用现在词叫舔恶的国家，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时候他是这么活的，
是。
所以我为什么看芬兰的时候我会很有感？其实我们后来在投资的时候，就是很快，我觉得人生像跑马灯一样，叭叭叭叭过，只要看到有新的科技出现。
嗯，
但是我觉得后来看芬兰的时候，我在想说，哎，对，为什么芬兰它好像那个突然间好像它的印象就整个就改观了？
嗯，
那其实它真的是血泪的教训。
嗯，
对，所以我觉得芬兰是我自己读的是很有感，而且对对对，
嗯。那我们就来讲芬兰到底经过了什么样的巨变，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所谓它的危机
是
让它有了这些转变。然后像你刚刚讲，它如何从过去大家印象中他跟苏联是一伙的，
对，
到后来你讲他是变得幸福国家，是这个科技强国，怎么的转变，这个历史的推进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对，他是芬兰其实他是有一个血泪的历史啦，他，嗯，你如果看他的话，他确实是因为他是那个 苏联东方跟西东方，当时就欧洲来讲它是东方国家，东方跟西方的交界。
对，
那它因为连苏联的那个国界很长嘛，所以它是基本上尤其是在那个苏共兴起之后，那整个那个强权进来，所以后来其实芬兰，你如果再看在之前彼得大帝时代的时候，芬兰也曾经它基本上也很怎么讲也很可怜啦，因为到要不然瑞典起来了，瑞典打他八两下，然后要不然就是苏联那个彼得大帝起来了，凯撒林大帝起来了，把他八两下。
我觉得他的
对
这种感觉跟东欧的波兰有点像，
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说他在几次的历史动荡里面，它都是被侵入、被占领的国家。
波兰还曾经出现过那个就是什么英明的君主，
是是是，
就自己还自己就是
强大过，成立王国过。
对，芬兰从来没有，
对
，never。那他后来到我们如果近代的话，在讲那个一二战之后，就是尤其二战之后，那个芬兰的状况就是他。那个苏联要东扩嘛，西扩，所以他实际上是危机感很强，因为他就被就是可能苏联要再侵略进来。那我觉得我看他那个的感觉，为什么觉得即视感很强？他就讲了他们自己感觉到威胁，所以他们也采用很多的外交手段，积极的跟西方求援。那时候其实包括法国、德国就有力量支持他的，德国的话讲了一很漂亮的话，然后也给他签了很多的约，都说我们一定支持你，叭叭叭，然后他连那个联合作战的那个路线都已经画好了。
是，
但是等到苏联大兵一进来的时候，他说那所有的外援不见了，全部不见了。
是，
所以他只能靠自己。
嗯，
那只能靠自己呢？他其实也很强哦，他也打赢了很多场战，他以小击多，打了很多漂亮的战。
嗯，
是大的战术，结果是还是被基本上是快要灭种。他就写说几乎他们年轻的就他们的男人就是男性40岁以上的男性几乎是一半都没有了。
对，没错齁。
对，所以他就没人了。
嗯，
所以他后来不我们他说变成附庸国也不得不，因为不然的话他就会死光光了。那所以他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只好改变。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啊，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园呢，我要介绍这本书呢，它不是一本新书哈。哎，有时候我觉得呢，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哈，我也要介绍这种细水长流的书，为什么呢？就是说有一本书啊，它可以一直卖啊，表示存在的价值哈。那这本书呢，书名叫做《巨变》，不过这是大陆版的翻译哈。台湾呢，有书商是翻《动荡》了哈，但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手上拿到的看到的是这个简体字的版本哈，它就是叫《巨变》啊。那我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这个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啊，请他来导读这本书哦。刚刚这个第一段有跟大家讲过，宏平是重新回归我们财经早知道节目，多年之前他就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很多跟经济相关的好书给我们哈。那刚刚也讲到说，这本巨变里面哈，提了七个国家，从这七个国家所面临的国家危机到底怎么发生的，又怎么样去因应它哈，有了非常精辟的这个分析哦。刚才就有讲到说，他第一个国家讲就是芬兰，对不对？刚才也讲到说，芬兰呢，过去呢跟呢，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呢，在外人眼里会觉得说，这可能是一种耻辱吧，一种屈辱吧，对不对？
对，
宏平，对，你看到这边的为止，就是说，芬兰它生存跟苏联做这样子的一个卑躬屈膝的妥协的时候，到底他们的就是人民是认同的还是不认同的呢？还是说他的领导者做这件事情，但人民是不支持的呢？
他事实上也没有选择，所以他那个刚刚前面讲到说是他是从芬兰被扒是从其实二战时候就开始的，那所以他像就算他小战胜利，但是他大战没有办法，因为苏联毕竟比他大数十倍，他没有办法，他几乎要灭种灭国，那他因此他就选择了小心翼翼的甘为共产苏联的附庸，所以他当时他们的自己的选择就是说，只要苏联觉得他有安全感，芬兰就安全，因为他就不会来把他扒两下。
所以是芬兰跟苏联输成，那苏联也信任了他是吗？
对，那苏联事实上也需要一个他需要门面嘛，就是好像跟西方要有一些就表示我也不是这么独裁，所以等于说他要有一个 window dressing， 所以等于说让芬兰也扮演这样的角色。那你刚刚讲是人民跟领导者，人民其实第一个他没有选择，因为不然他就被杀光了。那他的领导者后来他其实也是选举，但是他的总理跟总统两个就是那个名字很长，就是他翻了巴西基维等等，两个人大概共同执政了大概将近30年的时间。那我后来我记得他那里面就有一段他们自己的自传就讲到说，芬兰的外交的基本任务就是让芬兰的存在跟支配芬兰地缘政治的利益一致。那这一段他这句话我就觉得感，就是说他没有只想自己，因为他知道我只靠自己我是没办法
活下去的，
而他旁边对不起他就旁边住个
就是个强国嘛，
对，比他这么大，所以他说他采取是预防性的外交，就是即使是危险刚就是感觉危险将要接近的时候就采取避免危险的方式，他说最少人注意越好，你不要想我可以去改变大局，
是
啊，我只能是说因应这个大局的变化，所以他就觉得说基本上他另外还有一段他就讲到说小国不允许在外交政策中掺杂情感，不论是同情或者是反感，
是
现实的外交政策要奠基于对国际政治的认知准确啊，也就是国家利益和各国之间的权力关系。
对，没错，
所以他们就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国策。所以其实他们芬兰也有共产党，芬兰共产党其实也是在90年代初期就解散了。那如果我再回到就是之前，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他有很长时间作为苏联的附庸国，那也很屈辱。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西方媒体也是一直讪笑，芬兰有民主制度，他有选举，但他就说你是个笑话，因为你就是做苏联的附庸国，你遇到苏联就下跪，就是现在讲的是说舔苏 嘛，
苏
对，铁苏共。那芬兰在70年代以前呢，其实它只有农业，它其实本身就比较贫穷。
嗯，
那苏联要东西，他经过他苏联的战争之后，他就更加的残破，所以在不，他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他要付出巨额的赔款，
嗯，
然后而且要去买苏联苏共生产的烂东西。
对
对，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觉得，
对，
如果是发生在其他国家，可能很难有这样的结果出来了。
哇，
有好东西不买，为什么要买烂东西呢？对不对？
对对，就他就没有选择，所以他为了活下去怎么办？他就被迫发展重工业、造船、建材、重型机械等等，就是要给苏共使用。因为苏共因为它更冷嘛，那很多人就是又喝酒不工作，那所以芬兰人更勤奋来，他等于是喂养，他就当奴才那样子，
嗯，
个劳动啊，供养给他的那个宗主国。
是，
那但是也因为这样，他战后存活下来的稀少人才呢，他们自己知道说，我要存活，我必须要靠教育，
所以他们忍受着买
对
俄国的烂东西，
对，
我记得是汽车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都开在路上会解体那种感觉。
是是 是
对，
所以后来他们就采取高品质的教育。那现在你可以看到他的工程师的占比是全世界最高的，
是，
啊，然后他的国民所得也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群，那工业技术也是世界前茅，那教育制度我们知道台湾也常常在去等于说基本上拿芬兰的制度来拜，
是啊，对，
来当做 Bible 来拜。那这个都不是一天形成，是逼出来的。
哎，
那所以他逼，就是说你看苏联，就是说他压榨别人，就一天没多久他自己就垮了。
所以你看哦，这个刚刚讲的芬兰这个例子哦，因为作者在他的书中最后讲每个国家的后面都会分析说这些国家面临哪些危机，他怎么去因应。那就有些危机可能是突然间来的，可能是日积月累，像芬兰的他的这个危机基本上是日积月累过来，他采取的方式也是像刚刚我们讲的哈，一开始呢也是硬着来，
对
对，打仗，可是后来发现不行之后，他就找出妥协的方式，我买你的烂东西，可是我一方面发展我自己的工业，
对，
诶，结果在工业方面我们就成熟了，而且也因为跟苏联买了烂东西，至少跟苏联有一个和谐的关系存在，对不对？
对，所以我自己其实读芬兰例子，除了觉得很即视感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对我的那个反省很深刻的反省，
嗯，什么样的反省？
就觉得因为我刚前面讲到说，我们小时以前年轻的时候，
嗯，
看就觉得芬兰是个附庸国，就是你是一个没种的哈，
嗯。
那但是我现在我后来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是不是太过偏听？是因为我们只吸收西方的那个媒体的那个，
哎，是
就
没错，
他，所以我看到他这个作者呢，那这作者他其实是他换一个角度，所以他去站在芬兰人的，他还为了这个去学芬兰文，
哎，他还说芬兰文是全世界最难学的文字，
对
对
对对，他很可爱，就他就站在芬兰人的立场，就是说那他怎么去看，因为他们要生存，那他们怎么看这个外在环境对他们的影响，
嗯，
那我就觉得说啊，我们做投资的怎么本来就不应该偏听，
对。
可是我觉得他读这个例子，在第一个国家的例子，我自己就我觉得我就受到撞击了，
嗯，
就觉得说啊，我过去自己自以为是就是这样的，其实不是。我凭什么去抓，
哦？这就是我们常常讲要设身处地就去想，但是我们常常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尤其作者是美国学者，你要用美国学者用在芬兰的角度讲，我就更不容易了哈。
对，嗯，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能够不带情感的用回到基础分析这件事情，多容易做到，反而其实自己常常没有做到，
嗯，
所以就会自以为是的说，自以为自己是的，然后这一套以为自己的价值观去对的，然后你去对别人指手画脚，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一读到芬兰，我就被撞击的比较
厉害。真的，我也是坦白说。那我觉得，作者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个，可能也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
对，
不过是很好玩哈。当我们讲说，因为芬兰为了要生存，所以跟苏联也就是现在的俄国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也取得了苏联的信任。可是你看，这两年又有很大的变化了哈，这个芬兰又靠到西方国家去，而且加入了北约组织哈，这件事情其实也让现在的俄国非常火大，对不对？所以媒体怎么看呢？会不会又 让芬兰的历史倒退回去，回到过去两个国家之间剑拔弩张那种关系在。
所以他这次俄乌战争第一个很紧张就
芬兰嘛、
芬兰其实加入的时间不长。
他好像是2023年4月我查了资料。
对，所以他你看他已经僵持了这么久。那回到就是说这一次包括俄乌战争大家很多那个讨论，其实就现在也很多解密出来说，当时戈巴契夫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他那个其实他苏联人对他戈巴契夫在苏联人的那个地位是很低的，他们觉得他们把他给葬送掉。
对，
但是戈巴契夫也不得不嘛，
是
那他说当时他跟西方交换的条件就是说你北约不要再东扩，所以因为他要有安全感，他要有一个安全的防护。
其实一个国家要的最终的就是安全感了哈。
那他显然他就觉得这几年就是你他站在苏联的立，就现在俄罗斯的立场，他觉得你们西方人不遵守那个承诺，所以他就普丁，尤其普丁自己就是他又开始那个自信心爆棚。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就是任何一个事情，如果你当下来看一方的说辞，你就下了判断，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没错哈，其实这个事情还要继续观察发展的哈，到底芬兰未来的变化又会是怎么样的？我也蛮好奇的，就是
是
好那。这个书里面介绍七个国家，哇，我们讲一个国家就讲那么久了，我看这今天大家讲不完那么好，不过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把它仔细一点
哈。
那另外，还有六个国家啊。那另外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就是说，有几个国家哈，其实他们面临国家危机的，转点、转折点，其实就跟战争有关，尤其是一战跟二战，对不对？哈，像德国跟日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对，来，我们聊聊吧，要不要先从日本讲起？日本的这个例子也蛮好玩的，对不对？哈，
他要
这个追溯到明治维新那个时候。
对，
来，媒体跟我们讲故事吧。
我其实也是觉得说，你如果让我举这本书，我读完，除了芬兰最有感之外，再来就是日本跟德国。
哎呦，那么久没有见，还是有老朋友的默契在。哈，对，我们。这没有套好啊，
对，
没有套。好，那我们就讲日本吧。
对，日本我觉得就是他其实他都讲的，大家都觉得近代日本最重要是他的黑船事件。其实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路读我就突然就是，以前虽然都考试都要看嘛，后来我发现这个，因为尤其后来我这么多年都在大陆工作，那我尤其他这几年开始要那个中国崛起啊，
是
那个强国崛起啊，那然后很多他们中国那边也是讨论说中国是不是，因为他现在 GDP 的成长开始钝化，然后就说他会不会像日本失落的30年这样，就很多他在讨论说是不是像日本会不会走日本过去走过的路，所以这个讨论也比较多。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几年前我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再重新去读日本的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我就
你把它连接上了，是吧？
对，连接上，突然而且我突然一个惊醒，你知道吗？这个可能以前应该有，但是我没仔细去算。其实看日本那个黑船事件，其实它是1853年到1854年之间，
是
其实是就是之后他起了明治维新。
对，
其实他后来，所以中国每次说啊，他是什么创造历史奇迹啊，什么等等，但是中国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会敲醒他说：“对不起，你不是第一个这样子。”其实日本，因为日本也很刻苦，日本其实也创造了很那个历史奇迹的成长速度。那我们看如果回到历史，就是在日本黑船之后，他开始全面西化，一直到他以小博大，打败了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打败了两大国，
是
他崛起不到50年。
对。
所以我们以前历史的时候啪啪啪很快就过，我们那时候考试还要背年份，
是啊，
后来就包含对后来就是基本上很铜臭的捞钱。我觉得现在才比较沉下心在包括看了很多的作品啊什么，有些作品它会是就是 zoom in， 它就讲某一个时段啊，比如说像日本它拍很多战争史的片，那但是这本书就帮助我，就是我整个拉开来看，就是说它不到50年他就达到国力鼎盛，然后开始自信爆棚，迅速扩张，然后 1940年代他做出了世界最强大的零式战机。
嗯，
因为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没多久，那个谁宫崎骏的那本书
风起
也起来，也是在讲零式战机。
对，
那
还有电影、
对，还有电影。那他这个贾德戴蒙，他这个作者他是学者，那他做了很多的访，他还访问当时经历过二战的耆老，所以他是记录了日本人自己的反省。所以他日本人自己检讨说，在明治维新时代，就是说他们明治维新时代他们的决策者跟二战前期其实是老了，所以就被新的军国政府那一套那些年轻人就觉得说你们已经 old fashioned， 就被赶走了。
是，
那所以当他自信心爆棚，打败了中国，打败了俄罗斯之后，就苏联，就自信心爆棚，于是他们就觉得我可以超英赶美，他要去挑战美国，所以他开始包含跟一战，而且一战他站对边，
是，
然后到二战的时候他跟德国结盟，跟希特勒结盟，到他被丢下，他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唯一真正国土都被别人丢和那个原子弹的就是
日本啊，广岛长崎。
他从甲午战争到被丢下两颗原子弹，又不到50年时间，所以换句话说，从黑船事件到他看他楼起，看他到极屈辱，不到100年。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那时候为什么讲到我在中国去看这一段，我就觉得中国的历史跟日本好像，
好像哈，这是
好像
没错。好，那我们待会呢再看看到底有多像，而且为什么可以从明治维新啊一下子变强大国家，到二战战败，那他们的态度又会是怎么样？那到底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呢？我们待会告诉大家。
天气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疫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不疲劳，不常识才能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哎，你在做什么啊？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式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今天呢宏平要来跟我们导读一本书这本书呢出版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蛮畅销的，而且呢它里面所写到的一些国家面临的危机还有解决方法，你都会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在这个时候看呢，你会觉得诶，我们是不是又这个历史重演的感觉。好，那刚刚这个宏平已经跟我们讲这本书里面介绍七个国家里面的芬兰还有日本，我们日本还没有讲完呢。好，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为什么从明治维新之后呢变成一个学习西方很快而且学得蛮成功的变成二战之后惨败结果，这中间大概100多年的时间而已嘛。好，来先讲明治维新他们为什么从一个锁国的国家可以马上变成一个吸收西方的知识跟这个技能让自己强大起来的，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
是我觉得日本他当时他其实日本那个黑船事件之后这个历史大家其实都写的比较多。那这个作者贾德戴蒙他因为他访问了当时的耆老，有些还经历过二战的，那他就记录了日本人自己的反省。那他说日本人自己检讨说在明治维新时代他们跟1930-1940年代的日本的领导者最大的不同是黑船事件之后的决策者还有他们当代的知识分子他碰到西方世界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认知到说我自己不足，所以就他所谓全面西化就是他非常虚心的向领先者学习。
你说的是明治维新那个时代对不对？
时代，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你如果看那个时候的历史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包含他所谓全面西化包含各个项目还有他很多医学啦那个建筑啦等等，然后包含他就是采取要基本上要请走向君主立宪，他就君主立宪，
整个政府制度都想要改变，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事实上是等于说，是很彻底的，就是完全翻整个房子就整个翻新了，都市更新。
因为明治维新之前，他们所谓的幕府时代嘛，就幕府将军当道，就其实讲白一点就是，诸侯割据嘛，讲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对, 对、所以他就做了很大的改变，还有后来大展风环了那所以他当时的决策者都是在西方受教育，而且是认同美国、欧洲的一套制度，所以你看到那时候很多的他们很多的那个日本的那种等于说。决策者他是全面的到西方去穿西服啊学西方的这些制度。但是到了1930年代的时候因为在州大陆他已经崛起了，所以那时候开始军国政府上台，他们很多的这个领导者呢他们主要学习的对象是德国纳粹，所以他们就去日本就到德国去，到因为当时确实是欧洲大陆那边是德国最强德国最强，所以他变成说他变成反而孕育出一批好大喜功的年轻的军官来指挥，那他们也都不服从明治维新时代在东京的那些老人，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啊，美国人啊，美国人就是生意人嘛，他们打仗是不行的，
是，
而且就是说，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不只是日本啦，如果你看那个当时后来很多的这个历史，即使是在欧洲的德国的。邻居啊，你说像那个英国的张伯伦等等，他们也都觉得说啊，没有没有，其实希特勒也没有那么爱打仗了，就是都会被骗，都会被蒙蔽，所以就是说也就是说日本当时他的整个的决策是那个就是他的决策者跟明治维新时代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样看起来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在介绍每个国家的时候有提到说领导者其实在面对国家危机跟处理危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对不对？从刚刚我们讲芬兰也是嘛到现在的这个日本也是嘛对不对？好， 以日本的例子来看，你在看的时候，这个章节，你觉得日本的例子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就是说，在国家危机处理上面，日本做了哪些对的事情，哪些错的事情，后来的反应对他们国家发展有什么影响？
他那个时候，包含他，我记得他访问有一个老先生，他就讲到说，当时他是在日本的钢铁厂，他说是一个，他是一个小工程师嘛，
是
他派到美国去看。那他到美国去看的时候，他就觉得美国的钢铁厂其实还是在钢铁技术还是超越日本大概两三个时代。
是，
可是呢，那时候日本的那个新一代的人就觉得说，他们可以做零式战机，他们可以基本上觉得他们可以把美国打败。所以他那个老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就不知道他们哪来的勇气认为说我们可以把美国给干掉。我其实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那时候人在大陆嘛，那我跟那些朋友讲，他们也都觉得说，对啊，我也不知道我们哪来的勇气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干掉美国。
哦，真的吗？他们那么诚实啊。
是，其实你现在看，就是尤其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那个如果你看到已经出来的，包括华为的那个包括副总等等，对他的内部的那个讲话，他是人间清醒的。就是
哦，真的，他反而是清醒的。
对，他们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就可以把美国干掉，什么没有美国我们就可以，没有，不可能的。
哦，你讲的这个，其实在台湾的媒体上可能比较少看到这样的角度。
对外他不太愿意讲，这是就是说，现在就是比这个人间清醒的声音能够。到底能够传达多远，能够影响力多大，是不是可以克制住他们这些很那个疯狂的这些的讲法。其实我另外为了上这个节目，我大概又找了一些补充。
啊，太好了。
就其实如果看当时的状况，我们因为我自己学经济的嘛，
是，
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战争打的都是资源战，最后都是看钱。所以像现在你可以看到中美两方都那个很多，你看他好像那个打那个军备其实都是在比钱啦，
军备竞赛，
就是，
对啦，
对，看烧多钱。那我们看说日俄战争期间，就是那个时候1904年的时候，那日本因为战争而发行的外债本息其实已经超过他年度总预算的两倍，
哇，
达到10亿日元。
所以日本的负债的情况是自古以来就有，不能讲自古了，就从一直都有，对不对？
哈，
而且越来越高，对不对？所以这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啊。
所以就是说，他当时他跟日俄战争他打赢了，但是沙皇其实赖账，他并没有去那个，就是真那个
赔偿，
没有履职啊，对，没有履约，他并没有就是得到他的战争赔款，
是，
那他就是自己爽嘛，就是日本自己爽，就觉得我打败了那个，
啊，没有赔款，没关系，
对，但是他为了，但是没有办法，战争的支出很大，那所以为了还本付息，他只好继续的建外债，
是，
所以他在日本明治天皇之后的就是大正时代，大正时代结束之后，也就是一战啊，1918年左右，一战之后，其实世界各国都陆陆续续出现危机，包括我们知道那个经济大萧条啊，20年代的末期，那日本也是大量的企业那个破产，然后银行也倒闭，
而且这个也是埋下二次大战的一个种子嘛，对不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军队就不受政府控制。他那个因为过去他连接连的战争，他就是军人他觉得说都是因为我厉害，
所战皆捷，啊，
对，他觉得就都是因为我厉害，所以他开始少壮派的军官就开始就是那个力量声音也越来
越
大，而且他在爱国的旗帜之下，他就得到日本民间大部分的拥戴。
哎，这在书里面其实讲到其他国家有讲到说，哎，作者特别强调说，就是一个国家的认同这件事情，对一个国家去面对解决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嘛，对不
对？
对
对对，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其实就是说爱国主义，其实任何一个国家，你可以看
其实都有了哈。
爱国主义抬头太这个太兴盛，都很
可怕
的，很可怕的。那个其实德国也是，
对，
他二战之后，因为他 一战之后凡尔赛合约把他压得那个抬不过头了，他觉得大家都欺负我。
对，
所以他为什么他后来群起抵抗、就是说他即使饿肚子他都要觉得要对抗外侮，
就是他们有受害者心态。可是
对，
可是那个日本是觉得他是胜利者姿态嘛？
对、所以他开始疯狂，所以他的那个就是接下来包括他那个零式战机出来。那其实我前去年是我儿子带我还去，他特别去广岛，他说他想要去、
真的、
因为他当完兵嘛、他说他想要去看那个广岛的那个
原子弹被炸的情况，
所以我说我也没去过，我就去看、那个很震撼。但是我更震撼的是什么，有一个他有一个武器是我们写的少，我其实我都没注意，他还有一个是人肉炸那个鱼雷，他叫做飞天鱼雷。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飞天鱼雷？
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他说他还发射了100多枚，
就是我们除了核子弹之外，
除了零式战机
啊，零式
战机我们知道是那个神风特攻队嘛，就是后来
自杀
式的那个架着飞机去攻击嘛、那其实他还发展出那个飞天那个叫做飞天鱼雷、飞天鱼雷是他把他那个鱼雷，我后来去看他那个大和舰的那个就是那个渔港，他还有一个模型，就是飞天鱼雷的模型、那个我们在历史课本好像写的几乎没带写，
好像没什么太大印象哎啊，
太残忍了。因为他那个是就是说人是坐在鱼雷里面去，你去操去驾驶鱼雷，因为那时候鱼雷的准确度低，那他为了要让它准确的能够去炸到，
要人来调整，对不
对？
对，
对，他就是说已经疯狂到说，就是人肉炸弹
嘛。我懂你的，天上有神风特攻队去自杀式的攻击，那海上他就做了这个人肉的
鱼雷，对对
对
对，
他还有点像现在恐怖组织的人肉炸弹的感觉
一样。他就已经他说他后来说也发射了100多枚，一百多枚，他在现场，我在那个现场看的时候，他有一段录音是其中一个那个军人，他就是要驾驶那个去、他在走之前，他有一段录音是他跟他爸爸讲话，
讲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就是爸爸，我要出征了哈、等等。那声音不是很清楚，但你可以听得出来，而且他是日语嘛，我觉得听着我觉得好，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就是说你就是送人上战场嘛，
是
就去送死嘛，
就是人已经疯狂了，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也疯狂了，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其实，在那就是说在那个前后，正好看这本书的前后，他日本还出了一本小说，那个小说后来拍成电影，好像还是他影史上很卖座的电影，叫做《永远的零》。
对，永远
的零，他就是在讲零式战机。
对，
那我觉得那些串起来，那为什么会这个呢？他就是那时候日本那个等于二战，好像是二战之后那个整年份嘛，哈、哦，就是70周年。那所以他们他为什么会写那个作者说《永远的零》？他为什么会写这本小说？就是从9/11之后，9/11之后呢？因为大家都说你看911那个就跟大家又重新再讲
是
神风特工，
所以我就说看这本书你就会常常回想说诶怎么类似的场景对都一直在出现的感觉。
对对，总之就是说当时日本就是说他因为那个就是因为胜利，其实他们后来少壮派就是一直胜利就吼、其实在1932年的时候有一群日本的海军青年闯进了首相的官邸，刺杀了那个首相，
日本首相
全养义。那后来他的日本后来就是大概近代日本有个首相叫做鸠山义夫，
是
他就讲过如果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了，日本大概就会收敛，也许日本就不会有1945年的战败
啊。可是历史没办法这个重来嘛。
对他一直说他就是太自信心爆棚了，就觉得自己可以那个可以胜了天，
可以战胜全世界，
对，战胜全世界。所以就是整个，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说我自己看日本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掐指一算，从黑船到他丢下2颗原子弹，就不到100年，
真的哈、所以100年之间可以有那么截然不同的决策跟不同的影响的结果，你就知道其实国家在面临危机的时候，真的。 领导者很重要，
很重要，
对不对？很重要，对不 对, 对？你如果把它对照成现在的，很多现在正在发生的国际的局势，同样也是如此嘛，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我就觉得，我那时候人在大陆的时候看，他说他们就是不是那个共产党。共产党好像那个建党也是建党要100年之类的，
对对，
他接下来就要准备庆祝那个建国100年。
是，
我看这个时候我就想说，他不是跟日本很像吗？
我懂你的
感觉，你
知道
吗？
是是是。
所以他其实现在他有一些声音，就是希望更多的去从历史中学到教训。
嗯，
那我希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刚刚前面讲芬兰嘛，芬兰的状况我觉得跟台湾很像。
嗯，
那台湾就不要太挑衅就他当然他你挑不挑衅他可能也继续会抓狂。
没错。
那但是希望他能够就是所以他如果说一路很顺畅的话那个他就会更加的就是就是更加的肆无忌惮。那我觉得就是说日本的例子，我自己看日本的例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跟中国很像。
嗯，
因为包括它的民族性就也很像。因为像比如说这次疫情好了，你可以看到像我们待在大陆嘛，就是它那个风控管制已经很没人性了。但是你看它一解封之后，好像这一页就很轻松的就翻过去了。
是。
就是大家就基本上就不谈了。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只有他的民族性才可以这样。
所以这本书其实作者也讲到，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认同也可能是造成危机或者解决危机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了。好我就知道今天绝对讲不完这本书。几个国家我们只讲了两个，没有关系，我觉得把书介绍清楚让我们听众朋友比较有感觉，这比较重要。好我们这个再找时间请 Mandy 来吧。后面还没有讲这些国家还有例子啊，其实也很精彩了哈。再找 Mandy 来跟我们聊这本书。今天非常谢谢 Mandy。
好，谢谢
谢
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你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新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